经文是同样是约书亚记第24章的14到18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再将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约书亚记24章14到18节，翻到了我们再读一遍。约书亚记24章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上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请李牧师我们正道。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感谢神，因为神真的是非常恩待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招呼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招呼的工作，以致我们今天愿意在我们世界上许多很忙碌的事情，把这段时间专专的把它拨出来归神所用。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也是神使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我们深信每一次我们如果能够在圣灵感动的时候愿意顺服来朝见他，必定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蒙恩蒙福也蒙造就，这是神特别特别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真的是再一次谢谢罗牧师跟我们教会的长子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接纳我，使我能够有机会在神的道上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这确实呢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特别的给机会，也特别的谢谢教会给我们有这样的成长的机会，也给我有学习的机会。再一次的真的是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今天早上要从约书亚记来思想这个题目，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非常抱歉，因为今天我需要用这个 PowerPoint， 所以特别就把讲台把它移下来，这样方便呢我也可以看这一个的这个 PowerPoint。那我待会呢把整个这个 PowerPoint 其实只有这个两章到介于三章，中间这一章呢是比较详细的，如果我把它放完之后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整章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就是整个讲到的这个重点，希望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否则啊你大概因为它是图，你要画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比较困难，好不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在主日的时候你使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你的圣所，回到你的面前来朝见你，敬拜你，歌颂你，听神你自己的道。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深信是你的道使我们能够得生命，是的道使我们能够成长，是的道使我们得智慧，是的道成我们生命的指引，这一切都在你的恩典里面丰富的赐下给我们， 为使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打开主你自己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光启我们，就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圣道，并且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动起的善功跟感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因我们深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我们若愿意服在圣经跟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必定在神的道上得以圣洁，必定在神的道上得智慧，并且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一生行在你的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得建立。我们恭敬的再一次的把我们思想神话语的这段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特别把你的仆人交托，因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确确实实不敢靠自己，唯独靠人来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因此你仆人把自己把众弟兄姊妹们都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神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典，特别向你的仆人施恩典。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侍奉学习真的是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经文呢，我也有把它打在这个荧幕上，就是这两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一段是谈到这个耶稣要怎样教导说，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他们早前的祖先怎样在河的那一边所拜的神，以及他们在埃及那段时间里面也有拜埃及的假神，后来就在要进到摩利亚人之地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有他们这个神。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耶稣要特别的向他们呼吁说，到底你们所要拜的是哪一个神？至于我自己本身，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是这段经文的这个重点。那么在谈这段经文的这个重点之前，或者进入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整个历史线的背景，或是怎样从历史线的 timeline 看到呢这段经文，我们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处境之下呢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比较这个了解到底这段经文呢它真正在讲些什么。你就发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年代的这个背景，我把它列成图，这个图也可以把它这个拍下来，因为对你呢应该是有帮助。约瑟呢他被卖到埃及呢，那个时候17岁，大概是主前的1898年。后来因为饥荒的缘故呢，这个雅各呢就带他的家人呢到了这个埃及地的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粮，只有埃及地叫做约瑟呢在那里被神所使用，就存了很多粮，因此呢他们就不会因此灭族。那是在主前1876年。约瑟死的时候呢是110岁，在埃及总共有93年。那么那是在主前的1805年。摩西的出生呢是在主前1526年。因此呢跟约瑟呢可以说已经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那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主前的1446年。那么摩西死的时候呢120岁。摩西死因为呢他在旷野里面呢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敬神。特别那件事情，当神要这个他们找不到水的这个时候，神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呢 就能够流出水。摩西不是吩咐，摩西用他的杖来打磐石，并且击打两次，表示说在这个新时代的开始的这个时候呢，摩西在众百姓面前没有尊重神，到结果呢，神不许可他进迦南之地，不许可他进迦南之地呢，神就兴起另外一个的人叫耶稣亚，耶稣亚就带领这个百姓攻打这个迦南之地，在攻打迦南之地呢，他总共用了7年的时间来攻克迦南之地，那是在1398年，耶稣亚死的时候呢110岁。这之间呢，我要把这个把它列出来，因为年代对看这段经文呢是有它特定的意思在里面。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呢，雅各下到埃及，到了以色列出埃及呢，他们其实呢在埃及总共有430年这样长久的这个时间。啊，先把这个很重要的历史的长短跟年代把它看出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清楚认知，在当这个这个耶稣要说这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是在怎样个历史的年代，怎一个处境里面呢？耶稣要讲这句话，那如果知道了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就特别的对我们有一种 impact， 有一种意义在里面。那么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就把它延伸出来，如果把它应用在我们基督徒或是基督徒领袖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都把我们安立在某一种管家的地位上，在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是家长，因此我们被立在一个管家的地位上，在教会里面同样的，神把我们立在无论长老牧者执事都是在教会里面做管家，因此这一句话也可以把它放在个人家，也把它放在整个教会呢，我们要有这样耶稣亚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自己的家，我神的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的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因此我就把它列出呢，作为这个基督徒或者基督徒领袖所当具备的四样的特质，这个从耶稣亚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我刚才给你看的这个年代里面呢，他们当时有埃及的这个神，或是呢当时他们在大河的那边，也就亚伯拉罕还没有神呼召的这个时候呢，在大河的那一边里面呢，他们也敬拜了许多的这个假神，在那里总共有什么，大概有这个超过430年，因为他们在埃及430年嘛，他们还没有这个亚伯拉罕还没有被召出来，这个时候呢就在巴比伦等等那一带的这个时候呢，也有一段长时间，长时间做什么，长时间经营在那个所谓的偶像的环境里面。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被经营在这个偶像的敬拜的这个当中，因此那是一个传统，那是一个的传统。那么当他们攻克这个迦南地的这个时候呢，在亚摩利人面前，当时进到这个新地方呢其实只有7年，所以你就看到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是传统，有一个7年，我把那边的潮流，所以他们就夹在两者之间，在传统里面还是在潮流的这个当中。面对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把它引申在我们中国人，如果你要拜敬拜神的话，其实呢你要面对一个很大传统的挑战，这不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优厚的传统是什么，儒家思想，或是呢我们常常非常熟悉的这种民间的宗教，因此呢成为一个很强一直在深根蒂固里面扎在我们的心，扎在我们的思想，扎在我们生活习惯里面的一种的传统。所以呢就面对了当时这个耶稣要向他们的挑战，你们是要敬拜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还没有被神呼召出来在河的那一边所敬拜的假神，或是呢你们在埃及已经很习惯这样长久400多年已经习惯的埃及人所拜的神， 或是呢，现在我把你带到这个新的之地，叫迦南之地呢，或是呢，你要跟潮流，要去拜当时代亚摩利人所拜的神，因为他们刚接触这些神7年的时间，因此可以说是一个的潮流。所以当耶稣亚发出这个挑战的这个时候呢，耶稣亚就告诉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因此呢，作为领袖一家之主，作为教会一个教会之主，或是呢，我们所面对我们个人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什么？一个很有智慧的选择。耶稣亚当时说，我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耶稣亚也是面对这两个很大的挑战，他同时也面对传统的挑战，同时也面对一个潮流这个挑战。在这个传统跟潮流之间，我们就发现耶稣亚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选择什么？他选择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我们发出一个的这个挑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当我们在面对某一种这个潮流跟传统的这个时候呢，神确实呢要我们做一个明哲的这个挑战。而这个明哲的挑战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如果你许可把我这个再把它引申出来的这个时候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所要的不是传统，也不是潮流，最重要的选择跟随耶和华。你像我们现在面对教会，面对多少潮流，这所谓的潮流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在冲击着我们，同样的我们似乎也有一些传统摆在我们面前，也这些传统呢，同时呢也深深牢固抓住我们。听啊，传统不是坏，但传统如果已经乖离了神的正道的话，传统不是我们要选择的。所以我的老牧师，我常常提他，因为他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老牧师。因为在我的老牧师里面呢，他很谦卑说我的讲台不好，因此我们巴生离开吉隆坡不远，只要呢有这个好的传道人经过吉隆坡，他一定要把他请到我们巴生站讲台来补他自己的不足。其实我的牧师讲道很好，但是他就是有这个胸怀，非常谦卑说我的讲台不强，因此呢我希望如果有任何好讲员，我不要放过，我希望透过他们呢能够造就我的这个信徒。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在卫理公会里面，中央的那些人不高兴了，那为什么你所请的那一些讲员不是我们中央所请的讲员？因此呢就很多的这个原理出来了。那么当他们挑战的这个时候呢，我的牧师说，你不要忘记在卫理公会的章程上面还有一本圣经。传统固然重要，但如果传统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时候，你宁可归圣经不是归传统。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儒家思想很优厚，还有这个很好的一种的这个教导，但若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固有的儒家传统如果不符合圣经算，你要选圣经不是选传统。所以这是呢，我们如果把当时的这个耶稣亚所面对这个挑战呢，把它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的家，用在今天我们个人，用在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所要跟的也不是传统，更不是潮流。我们选择什么？一定要选择什么？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的抉择，在耶稣亚身上呢把它彰显出来，也是成为我们的榜样。当面对这所谓传统，面对潮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要跟潮流，也不要守传统。如果传统已经乖离了正道的话，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耶和华。传统是 a body of something,潮流是 a body of something, 耶和华是神之位格。 因此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是一个位格的神，不是一些关系到这位格的神的一些有一些已经偏离圣经真道的传统或是这个潮流。另外我们就发现呢，在耶稣要在这里呢，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所接下来所看到的耶稣雅记，如果你从17节到18节，他说什么？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你看他数说神的恩典，在这样的一个的长久的时间，430年在埃及，在之前神怎样呼召跟他立约的列祖这个亚伯拉罕，从被呼召怎样被保守，怎样在苦难里面他们呼叫的时候，神怎样的扶下来要救他们，怎样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踏破，你看这是何等大的这个神迹。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神供给他们的饮食，无论谁无论他们所需要的食物，神按手供应。这一切呢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如果你把这个恩典把它算的这个时候呢，至少都有600多年到700年，从亚伯拉罕算起啊，一直神怎样带领到他们雅各到的到埃及，到受苦，到神后来带领他们出来在旷野等等，这一段长时间里面呢，他们是很实实在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现在你再回头看的这个时候，确实呢，当我走过人生的这段路，我今年65岁了，那么神呼召我这个念神学，在教神学，念神学6年，教神学28年，把它加起来的这个时候呢，这段时间里面我能够见证着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如果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厚，你岂可忘记神的恩典呢？你岂可忘记耶和华呢？你岂可在这个时候你既遵照传统跟随潮流要离开那带领保守攻击的耶和华呢？这是呢耶稣啊向他们所发出的这个挑战。所以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也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呢，我们确确实实能够很深很深的认知感受数算神的恩典，这多年来神的恩典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那因此呢，在这里呢，你就发现呢，除了他要做一个智慧的抉择，作为领袖，作为家长，作为基督徒，另外一个呢，所要我们不可忘记的什么？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呀，之所以他对百姓呢高声疾呼的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先认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呢？我能够很清楚认知说，耶和华在我的身上的恩典是真实的，是丰丰富富的。所以你看，耶稣呀，活到110岁的这个时候呢，在这段年日里面，不短的年日，跟着在这个埃及地神的恩典，跟着这个摩西出来，跟着摩西在旷野40年。在这个7年神用他能够把四周的这些仇敌把他们灭绝的这个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见证什么？神在耶稣的身上他自己能够做见证，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是真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说我不管你们做什么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什么？耶和华。那同样的你就发现了， 耶稣亚在讲这一句话是不简单的，为什么呢？这个呢是他敢于对真理呢执着。耶稣亚敢于对真理执着，敢于对真理执着，为什么？首先他不管别人怎么样，所以他说什么？你们要怎么做抉择我不管，至于我和我家，你看到吗？把它分出，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做，至于我和我家，已经把自己跟别人什么分出来，所以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决定，重要的是你自己认定了耶和华，你有明确的抉择，智慧的抉择，要抉择耶和华，你能够自己经历神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恩典的这个时候呢，当面对需要做抉择这个时候呢，你重要的不是看别人，重要的是什么？你忠心的跟随耶和华。所以呢，耶稣就讲出这句话，别人怎样我不管，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侍奉什么？耶和华。你记得呢，当主耶稣复活的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在这个提比里亚海向彼得显现的这个时候呢，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羊，到结果彼得就只做羊，至于他怎么样，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不要管他怎样，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你不要管，重要什么？你跟随我，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以别人的决定来决定我们的决定，乃是我们各自的认定耶和华之后呢，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一心一意就是要说跟随耶和华。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耶稣亚从他的抉择里面呢，他缺失的不是要给别人的决定来影响他的这个决定，所以他才说至于我和我家，用至于我和我家就已经表示划清界限了，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的是一心一意呢要跟随这个耶和华。在这样的一个挑战之下，其实呢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感到危机的，我们以为说什么，以为群众是真理。耶稣亚他跟他的家人是少数里的嘛，当时有这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呢，他站在他们面前以少数来挑战大多数，你们要怎样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到很多教会呢，特别今天的教会去讲到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几乎没有一个教会不用敬拜赞美的。其实我根本认为说，敬拜赞美根本不应该在我们敬拜的环节，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是潮流，那是从后现代所带出来的一个潮流。这个潮流是怎样来的？教会有两扇门，一扇门是灵恩派对思潮的开放。灵恩派神学不强，你懂吗？神学不强，思潮很容易透过灵恩运动进到他们的教会里面。你想想，这所谓的敬拜赞美里面，无论它的意识形态、它的内容、它的表达方式呢，都是什么世俗的，站着唱，眼睛闭着唱，用这个霓虹灯敲锣打鼓，随着摇啊，跟这个刘德华开演唱会有什么差别？所以从艺术形态，从它的内容，从它表达方式呢，都是受思潮影响，因为灵恩运动没有很强的神学，所以思潮很容易进来。然后教会另外一扇门，主流教会对灵恩运动的同情，哎呀，不要批判他们，他们也是传福音嘛。其实我很怀疑灵恩运动背后那个灵是不是圣灵，我没有说所有灵恩运动背后灵都是邪灵，听也听我听清楚啊，我心里面呢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整个灵恩运动，特别那极端灵恩运动背后的灵是圣灵吗？我认为说有可能是邪灵。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整个对思潮能够打开的，那我们主流教会又以为说，既然他们是传福音，我们就不要批评他。你忘记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说什么？若有人在你们当中接受另外一个灵，若在你们当中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若是他们当中传另外一个耶稣，你看表示说有可能有些人是传另外一个耶稣， 有可能有人是接受另外一个灵，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什么传另外一个福音。这就是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呢，不是讲了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们赶鬼，奉你们行异能吗？主耶稣，我从来不认识你。表示说很可能在今天教也有人好像是奉主耶稣的名，但传另外一个耶稣，接受另外一个灵，传另外一个福音。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灵恩派里面都是在讲福音。麦阿德讲的对，若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传另外一个不是符合圣经的正道，我们一定要批判。为什么？因为他们传讲的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什么要批判。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常常上讲台所要讲的功夫。我常常讲到有关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敬拜上面，其实不符合圣经，什么那个是符合后现代的东西。后现代有一个什么弃除中心 ,the center, 整个教会崇拜中心一定是以道作中心。因此前面所有活动已被你听到，听完道之后呢，所有的活动是回应这个已经听过的道，以道作为中心。今天你看灵恩运动里面呢，已经把敬拜赞美的环节当作是个中心了，他根本是把讲台边缘化了。哎，你讲道不要这样长，讲到15分钟，我唱歌可以唱一个小时，你懂吗？但是你讲到最好不要长，你讲15分钟就好。也就是说，这整个这个主角在整个的 limelight 之下的是谁？是敬拜赞美，已经把这个嘛，把这一个讲台把它边缘化了，因为道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每一次呢，如果我被请去讲道的时候，他问我要讲哪一节经文，我说我讲4篇23篇，我一直期待什么？之前也好，之后要至少有4篇23篇。4篇23篇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对，你要洋调有洋调，你要中国调有中国调 ,OK, 都有 OK, 很多很好听的诗歌。当然我等来等去我很失望。他就会说一直赞美赞美赞美赞美。他唱的诗歌跟我讲到没有关系的，你懂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根本不睬我啊。你懂吗？我用这个字很严厉的，他根本不睬我 ,OK, 他唱他的，我讲我的。表示说呢，他并没有说这个环节是要预备人家听到，他就什么把自己当作中心了。这是后现代，后现代把绝对真理把它排除之后，所标榜是多元，因为敬拜里这个机会里面可以有多个中心，这是后现代现象。但今天教会呢，我几乎所去的每一个教会呢，一定有一个什么敬拜赞美的环节，表示说思潮透过灵恩运动这三门，因为他没有太强神学，进到灵恩教会。主流教会非常同情这个灵恩运动，因此就透过这样的话，把灵恩运动那一套东西带到主流教会来了。这是两三门他就进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当我每一次提这个批判的这个时候呢，差不多是整十多年前，有一个教会的这个青年团请我去讲，我就讲了为何不是短歌或者是甚至这一类的信息。这个时候他们倒是说，我们从此不要再请李建南来。真的后来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从来不再请我。但是嘛，真理不在多数，你懂吗？如果我们认定了圣经里面的真道是对的，我们要坚持，不管别人是怎样看 OK, 他可以反对，他可以是大多数，他不一定是真理。所以这个呢，这个耶稣也讲得这么清楚，我不管你们怎么决定，你们人数是比我多，但是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什么要侍奉耶和华，只要他是正道，我们什么一定要坚守。我常常说，一个不敢为真理讲话的人，他的声音再大也是小的。A one who dare not speak up for the truth, no matter how high pitch, how loud his voice is, he's still in that same big silence. 所以一个不敢为真理讲话的人，他的声音再大也是小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在时代的这个当中，确实呢，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虽然当时他所挑战的是比他多人，他们多数 他只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人。那同样的，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所要持定的是信仰，不是传统，不是潮流，不是传统，不是潮流，信仰。这个信仰是谁？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什么？侍奉耶和华。而这个耶和华是他们经历过的，你知道吗？不是听来而已，是他们自己经历过这么多年里面呢，见证说神在他们身上行了大神迹，神在他们身上是攻击他们的神，神在他们身上是引导他们的这个神，是这位他们自己亲自经历的神。因此呢，你所要持守的不是传统，也不是潮流，是信仰。这个信仰里面摆在中间的是耶和华，因此他就能够说，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么同时的，你要跟真理，不要跟群众，要跟真理，不要跟群众。今天我常常，为什么我写那本书叫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今天很多包括知识分子属于大流啊，整个大流怎么走，我们什么是跟随大流。今天你看很多教，为什么很多教育呢，他要这个敬拜赞美呢？哎呦，敬拜赞美才能够吸引年轻人来。我告诉你，要吸引年轻人，以致要采取这所谓的敬拜赞美的，是两刃的剑呢。你这样花下去，是的，你或许可以吸引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你已经从当中里面把很多年长的隔离了，那些老人就不是神要的吗？所以两刃的剑，你以为说你透过这个所谓的敬拜赞美吸引年轻人，你同时就把一些年长的人把他们隔离之外。所以有一些很多年长的人，教会如果跑敬拜赞美的时候，他等敬拜赞美完他才来。有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认为说，这样的这个做法其实呢，不是合乎我们正统的做法。正统做法一定以道为中心，所以因此呢，你这样切下去的这个时候，似乎你可以吸引一些年轻人，但是呢，你同时这把剑呢，也把一些老人的话把它割断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跟真理，不是跟群众。很可惜，我们今天呢，我们发现了很多什么？是随大流，整个大流怎么走，整个朝代怎么走，大家就跟着大流走。所以我说这个时代呢，是缺乏知识分子的时代。什么是知识分子？第一，独立思考能力；第二，强的分辨力；第三，有自我批判的意识；第四，有忧患意识。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这个四个层面：第一，有独立思考能力；第二，要有很强的分辨批判力；第三，要有自我批判意识。什么叫自我批判意识？我讲或是不讲，如果讲人家不喜欢我，所以一定要有自我批判意识。我讲或是不讲，不是因为人家喜欢不喜欢我，而是我认为说这个是符合真理。因此有自我批判意识，知道说我讲或是不讲，我是要顺服真理，不是什么因为我个人的得失的问题。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什么？有自我批判意识，然后有一个忧患意识。北宋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耶稣当他在圣殿把这些对卖银钱的卖个子都赶出去的时候，后来门徒想到一句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叫忧患意识， A sense of mission。 神的圣殿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是祷告之殿，一定要是圣洁的殿，不是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来，使神的殿因此什么被污秽的、被商业化的、被政治化的，或是呢它已经被宗教化。听啊，被宗教化。为什么呢？主耶稣说，这些人用嘴唇尊敬我，其实心什么离我很远。有时候我很担忧啊，那些所谓敬拜赞美，我观察了很多年轻人上台打鼓打得很响啊，到下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好好听到，用嘴唇尊敬我，他其实心离我很远。这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主要是这么严厉的这个批判他们。所以有时我观察这些年轻人在台上的这个时候，对不起，我想讲啊， 他不是不能够一概而论。They are only for show， 并没有把他真正带出内心里面很敬虔的要把会众带到神面前的那种的侍奉，这是很危险的。你只不过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你好像在表演一场，结果一下台的这个时候，我看他，我注意他，根本没有好好听到。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很反对大家用手机的这个圣经啊？因为你不晓得那些年轻人在看什么，你以为他在看圣经啊？他没有，他在看他要看的。因为你如果有一个的手机咯，很方便嘛，台上听的你不喜欢，你就看你自己的东西咯。所以很多年轻人低下来，你以为他很专精在什么，在看圣经，没有，他们有一些人什么滑手机在看他要看的东西，上网看他要看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太赞同教会里面呢用手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因为你不能够知道说年轻人在看些什么，从这样子 defeat 他敬拜里面的那个 purpose。所以如果能够用纸板圣经是最好的 ,OK? 因为纸板圣经又可以做笔记。你用这个 electronic Bible 很难，我跟你叫你划线，把这个字圈起来，把那个字圈，再把这个字连起来，你就做不到了，你懂吗？所以呢，我是比较老一派 ,OK? 但是我认为说，这些是时代的弊病，是我们一定呢，要非常的这个小心。所以不是跟潮流，什么？跟着你。跟着你。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耶稣就讲这一句话了，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从这个角度，不要改变我们的这个忠诚一生的这个侍奉。那这是耶稣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认定耶和华之后，一生里面忠忠诚诚的就是为了跟随耶和华，一生里面就是为了什么？侍奉他。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是呢，耶稣呀在这里呢讲这句话，在这样的处境里面，面对这样的情况，由他们早时还没有到这个迦南地之前，在大河的那一边所侍奉的家臣，由他们非常熟悉的430年在埃及的偶像，有七年他们进到新的环境，亚摩利人所拜的偶像，面对传统，面对潮流，面对群众，面对自己，面对大流，面对所应当做的抉择，耶稣要做了一个很明确的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因此到最后的这个时候，我给你这四项的这个决议，也是呢刚才所讲过的。第一，智慧的抉择；第二，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第三，对真理敢于自作；第四，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年代的当中，又是我们固有华人有很强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让我们做明哲的选择，侍奉耶和华，一生里面忠忠心心的侍奉耶和华，跟随真理，不要跟随潮流，因为那才是我们一生里面所要持守的真道。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确实没有撇下我们不顾，在时代的当中，你自己不变的真理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感谢你。求主使我们自己，使我们教会同样的能够对群众大众潮流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的侍奉耶和华。祷告奉主的名，阿们。